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三，是我们热点慢慢拍环节的时间。最近接连发生了很多事情，有太多太多的问题让我们觉得荒唐可笑。但是呢，随着这些问题或者是制造这些问题的人变多了之后呢，我们甚至逐渐开始怀疑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到底是对还是错。自己一直以来持守的这个价值观受到了这么多的冲击，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的去看待等等。比如说以前我们所公认的某一股非常邪恶的统治力量，哎，这一次呢好像突然之间取得了合法地位，那么某一个国家一夜之间又陷入到了水深火热当中。那比如说在我们抗击病毒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有一些关键帮助的医生却遭到了质疑，甚至于是攻击。有越来越多的人呢，习惯于去挖掘一个人过去发的微博，过去在社交网络上的留言，来证明这个人人品有问题，来否定他当下对于世界，对于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以前呢，星源跟朋友经常说自己被挖坟了，说的是什么事呢？说的是以前在一些比如说人人网、校内网或者是 QQ 空间之类的地方发过的一些照片，一些不堪回首的历史，一些搞笑的照片，诶，拿出来被挖坟，这是一句玩笑话。但是现在流行的这种挖坟的情况呢，它多多少少带有一点人肉搜索，或者是真心想把一个人给搞坏的目的。今天的热点慢慢拍，我们分析和思考一下，为什么这种通过挖坟来否定一个人，来搞坏一个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慢慢观察，晚点说，才能看得更清晰。热点慢半拍。
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是刚从有微博开始，有社交网络开始，有 QQ 空间等等，还有一些网络论坛开始，就在不断的在各个地方去发帖子，去写评论，去表达自己的心声。有的时候星源翻看自己以前写过的一些博客上面的文章，或者是一些微博上发的一些简短的言论，我经常会感觉到幼稚和可笑。尤其是呢，现在录节目啊，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超过十年的时间了。那么这十年间里边，自己到底说过多少话？在这些自己所说过的、所表达的话里边，会不会有一些错误？会不会有一些自相矛盾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有的时候我真的害怕，万一这种想法有点自恋，恐怕我还没有到达这种水平。就是说，万一有一个人说他听了过去十几年我所有的录音，然后从里边找出我前后矛盾的地方，或者是观点不对的地方，然后就说星源你到底是一个什么人，你怎么这么善变，前后不一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节目呢？那真的是会让人惭愧，不知道如何去回答。最近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人会习惯于用这样的方法，当一个人取得了某一种成就，比如说张文宏医生，他在抗疫的过程当中的很多温和理性的言论，确实给我们如何去抗击病毒，如何去维持这一个社会正常稳定有秩序的运行，提供了非常大的意义还有参考价值。那有些人呢，就在一些权威的媒体上发表文章，不是说从医学的方面或者是可实践的操作方法上面去质疑张文宏医生，而是说从他的态度和出发点上去揣测他的动机，甚至用上了某某敌人这样的帽子， 这个时候当然有很多学者还有一些理性的人站出来说，我力挺张文宏医生，我们要支持他，而且现在是处于抗疫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我们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哎，但偏偏有人不服气，偏偏有人继续的钻牛角尖，他们找出了张文宏医生过去的在复旦大学读博期间的论文，说你这个论文有问题。而复旦大学呢也接受了举报，说我们正在调查当中。这等于说呢又开始去追溯一个人的过去。同样最近出事的一些明星啊，我们也发现他为什么出事呢，除了有的人是因为私生活不检点或者是真的有严重的罪行之外，那么个别明星是为什么被挖出来说他有问题的，是因为他几年前啊，哎，去过某一个历史敏感的地方，几年前啊跟某些人有过合影，你看你到底作何居心。当然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并不是说肯定他过去的做法是没问题的，我们单来看一看这种挖坟的举动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到底对还是不对。在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呢，可能不同的竞选人之间会互相辩论，比如说新的竞选人对于现在的这个总统的某一些做法提出质疑，现任的这个总统呢他就不去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无论从道理还是事实上来讲呢，他确实做错了，他答不上来。这种情况下他采取了什么样的手段呢？他的手段不是说我去正面回答问题，而是我要攻击我的竞争者，我派我的团队去调查我的这个竞争者过去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从一个小小的细节去抓起，证明你没有资格说我，你是一个坏人。如果我证明你是一个坏人了，那么你的问题你的质疑就都是没有价值的，试图用这种方法把对方给搞下去。而今天我们看到，无论是去看一个明星、一个名人、一个知识分子他过去的微博言论也好，或者说看一个医生他曾经的论文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这种做法其实跟总统竞选的过程当中所采用的这些手段是如出一辙的，无非是想用一个人的过去来否定他的现在，否定了一个权威者的现在，仿佛就能够证明说我们的质疑啊，我们对于他的否定，我们给他扣的帽子是正确的。现在互联网上其实哪怕是对于普通人也往往会有太多人采取这样的手段，比如说去翻他过去的微博，他如果过去微博清空了，哎，我就去找他曾经在论坛上面发表过的一些言论，再不济呢我们再看他曾经给其他人留言的时候说了什么。那这个实在是太难了，你没有办法清除自己过去的痕迹，你只能够删除自己的微博自己发的东西，但是你曾经给多少人留言，你曾经说过什么，谁记得那么清楚呢？而且呢基本上是找不到的。但如果你找不到没关系啊，网友能够找到。你不是说我们现在应该相信科学吗？那我们发现你以前曾经跟孕妇吵架，你这个人说的话不可信。我们为什么要说这种挖坟的方式是不对的呢？首先第一点啊，人性是立体而又复杂的，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发生着成长和变化，我们不能够通过一个只言片语或者是某一个时间里边一个点他的行为表现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可信，他是不是靠谱的。虽然说这个世界上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但对于一个人的判断我们不能如此非黑即白。第二，每个人都是在成长和变化过程当中的，那就比如说心源做广播节目做了这么长时间，那实际上随着我的学习，随着我的经历，随着我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还有呢通过对于神学的学习，等于说我的思想组成部分所有的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它可能是在进步的，当然在某些层面也有可能是退步的， 但是积极点想呢，总体的趋势应该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的，但无论如何，它都是在不断的变化的。这个世界是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的，一个人所说的话应该对应的只是他当时所处的环境还有时代背景，你不能够拿今天拿现在的流行文化和元素去判断和揣测一个人过去在当时的条件下所说的正确的话。其实这就跟我们在信仰当中如何去理解圣经一样，圣经当中的一些人物的行为举止，一些话语，是要放在当时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之下去考量的。我们不能够拿今天的时代还有文化标准去考量过去，哎，这个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发现不对，就觉得信仰当中的这个事件是有问题的。第三呢，就是每个人都有情绪不好的时候，都有偏执的时候。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愤怒的时候在网络上留下一些自己现在都不太同意的话。人们在情绪激动的过程当中，在极度悲伤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言的权利呢？当然有，但是这些话是一时冲动的话语，并不能够完全的代表正常的大多数状态下的这个人。我们当然要竭力的去控制自己的情绪还有冲动，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要求一个人对于他每一句气话去负责任。第四，如果我们想要扩展自己的思想，让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不那么偏激的话，就要允许这个正常运转的社会有很多不同层面的、不同领域的，我们没有办法一时接受的正常的声音。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果你不懂医学，那么就不要去恶意的去揣测一个医生他是坏人。如果你不懂科学，就不要用一些很玄学的东西去否定科学。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在相同或者是不同的领域内，大家都应该有彼此对话和交流的空间和机会，而不是因为你不认同对方就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搞坏。没有了作家，我们到哪里去读好的文学作品？没有了科学家，我们怎么样能够认清楚这个现实的物质世界？没有了医生，谁去医治我们身体上的疾病呢？最后第五点，那就是通往天堂的路，它应该是善意的，而不是恶意的。我们看现在越来越多的网络上边的挖坟人，或者是一些人肉搜索的人，他们是为了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吗？比如说，是为了人们有更多的好的文艺作品可看，是为了让我们的疾病得到医治吗？不是的。如果说只是为了在辩论当中用一种回避问题，用一种挖祖坟的方式来攻击对方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是对的，那么这一切都来自于私欲，都来自于骄傲和嫉妒。所有这一切既不会让自己变好，也不会让他们的辩论对手变好，更不会让这个世界变好。所以说，通往天堂的道路一定应该是善意的，而不是恶意的。为什么我们要反对网络挖坟的这种做法？同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不要过于的去追溯一个人过去的只言片语去否定他。以上所说的所有回归到最后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每一个人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是从善意所出发的。如果最开始你就不是出于善意去做这件事儿，那么最后就不可能得到一个善意的结果。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都不是出于爱，那么就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甚至于最终呢，就会害了自己。好了，那今天的星动一刻星源就跟你聊到这儿了，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